今天呢，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，祷告是征战得胜的关键。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，的确太多的事情供应，我们发现很多的人虽然想知道啊，如果你看新闻的话，实在太多新闻了哈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真的是我们好像追不上发生的事情。常常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都赶不上哈，我们再有什么计划都来不及的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刻，更是需要更多的祷告。我们虽然好像我们无法直接来影响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晓得我们的祷告可以，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上帝 ，Amen。因为上帝掌权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必然可以摇动神的手。所以看到我们目前面对的内忧外患极大的挑战，不管是美国总统的选举，或者现在种族的暴动、疫情的猖獗，那个一波又平，未平又起了。你就看到，虽然大家觉得这个每一次人家说预估啊，其实这些预估都没用了，你就发现这些人所有的预估都不准了，因为看到这些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而且经济的重振还有整个国际局势的压力都让我们觉得，哇，这个2020年实在是非常的挑战，极富这个所有 all the task， 所有的这些每一个遇见的挑战都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，因为都是新事。我们不是说耶和华是做新事的神吗？你知道吗？今年可真都是新事啊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启示的灵，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怎么知道到底神在做什么啊？我们难免就容易沮丧，难免就容易灰心，甚至于丧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只有借着祷告，你可以进入神的心意，可以在暴风雨中依然平静安稳。 Amen。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，举起圣洁的手来向主呼求？为什么祷告是征战得胜的关键呢？首先，第一个，你要知道，在征战中使人得胜的是上帝，是因为他永远掌权。任何一个总统、一个国王、任何一个朝代，你要知道都会改朝换代的，因为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只有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。所以你要晓得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，他们就认识所有的征战、所有的遇见的一些困难，其实神都在当中掌权作王，他永远不离弃我们，而且不忘记我们。在撒母耳记上14:6，那边讲到约拿丹，14:6那边讲到约拿丹，他和那个拿兵器的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房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我们一起来读那最后一句，预备，来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这就是约拿丹对上帝的认识，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我们两个人若是同心去到敌人那里，相信神必把得胜放在我们的手中。 Amen。 这是约拿丹对神的认识。在撒母耳记上17:47，大卫一个小小的年轻人，他在和哥利亚征战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哥利亚征战的时候，他也做如此的宣告。在47里面，他怎么宣告？他说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 Amen。 所以你看到大卫在宣告的时候，他也说是神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。约拿丹说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大卫说不在乎用刀用枪，因为使人得胜的是耶和华。哇，你说这个怎么打仗啊？但是你都亲眼看见圣经里的记载，这两个年轻人都在神的面前打胜仗。 Amen。 你就看到若是你能认识使人得胜的是耶和华，是神掌权在所有你所面对的困难挑战里面，若你能来向神呼求，神就必彰显他的大能来帮助你。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十五节，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十五节那边呢是讲到约沙法王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一段。但在十五节里面，那时候一位先知亚哈西，好，他对众人说，犹大众人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，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是这位先知劝勉约沙法王跟犹大居民众民所说的。他说因为征战的得胜乃在乎上帝，不在乎你们。所以你就要看到每一次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重点我们要向那个使人得胜的神来呼求。 Amen。 因为只有他掌管一切胜败的结果，只要我们艰辛的依靠他，向他呼求，我们就要经历他的得胜。那么在上个礼拜讲到祝棚节，那么讲到神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历神的恩典，其中有一项我没有讲到，就是留到这个礼拜来讲。讲到除了神用这个他们搭棚这个棕树竟然有这么多可以让他们搭棚，而且有云柱火柱，天降玛拿，磐石出水，对不对？而且呢这个神就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，来引导他们。还有一项就是神为他们征战，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那里，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他躲过了埃及的追兵，神为他们征战，他们要面对面与人征战，就是这一场战役和亚玛利人的征战。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开始，那时候呢亚玛利人他们集结在利非定，要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就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你想约书亚听到摩西所说的话，约书亚一定会心里想，喂，你叫我选人去打仗，然后你要到山顶上举起杖，怎么有这种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不下来打？哎，约书亚他不会啊。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 trust， 而且你要相信你的领袖有从神领受的策略跟话语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约书亚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我要下去打，为什么我不能上去啊？你躲得远远的叫我下去，你是叫我送死吗？那可是呢，约书亚可没有这样，他可顺服了啊，他毫不怀疑他的领袖对他所说的话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、户尔都上了山顶。约书亚一定想，我年轻力壮，我有武器啊，我带着一群那个选出来的军队来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我们一定会战胜的。可是他没想到，原来他打仗的得胜竟然关键在于山顶摩西的手。哎，这是什么理由啊？摩西在祷告的时候伸手祷告，当他手酸的时候一放下来，下面就打输了。他如果手举起来，他们就打赢了。 后来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关键，这个关联在哪里？原来摩西的手放下来，下面就会打输；原来摩西的手举起来，就会打赢。哇！可是摩西会累呀、啊。摩西说：“我手好酸啊，怎么办啊？”这个亚伦护尔啊，就怎么样？赶快拿着石头来垫在他的手下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两个人还扶着他的手，手不能下来。手一下来，我们下面就要打败了。所以那时候约书亚终于学到一个功课啊，所以不要太早骄傲，还以为自己很会做了呀。他终于学到一个功课，说原来我胜败不在乎我啊，原来胜败在乎摩西的手，更重要的是在乎谁呀、啊？在乎上帝呀、啊！因为当摩西举手向神呼求的时候，下面就打胜仗；当摩西的手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打败仗。这可让约书亚亲身的经历祷告的大能，还有上帝掌权。Amen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约书亚他就是看这个看到这个摩西在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他呢就开始赶快怎么样征战征战征战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看到在十二节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护尔就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放蛮久的哈。然后呢，你就看到团队服事的重要。 Amen。 摩西一个人虽然非常有神力呀、啊，但是他的手也是会酸的啊，所以一定需要亚伦护尔同心合力的一起来怎么样帮助他。所以你就看到一定要有团队，而且一定要祷告。 Amen。结果之后呢，神就启示他们的名，神的名字。第一次神启示耶和华，这在出埃及记里面启示的是耶和华拉法医治你们的神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神就启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得胜。 Amen。 所以你就看到神是使我们得胜的。第二个，约书亚学了这个功课之后，接下来他就要打好多的仗。你看到当他在这个摩西的带领当中，他呢学会了，真的知道怎么样与神亲密，怎么样尊主为大，顺服权柄，并且也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上帝。所以你看到之后呢，神拣选他来接替摩西的位置。在约书亚记第九章，当这个约书亚在征战当中，第九章和这个蛮大的仗哈，第九章十四节，那个时候很多人和他们打仗，每一次呢约书亚呢都求问上帝，但是这一次，因为你知道他曾经经历过神向他显现，他说他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叫他把鞋子脱下来，记得吗？所以他之后他就顺服神的策略，不费一兵一卒攻下这个耶利哥城，但是也因着亚干的犯罪，使得再小的城那个爱城也打不下来。他就知道全队必须要什么圣洁，每一个人都要圣洁，不是只是领袖而已，是每一个人都要保守自己圣洁，因为一点笑就能够使全团都受到污染。可是到了第九章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因为基遍人骗他，设计诡诈来就是污弄他。更大的问题是在十四节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这些食物，基遍人送给他们的食物，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，以至于他们落入了仇敌的网罗里面，和他们立了约说不杀害他们，可是其实就留了一个祸患在那里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。 所以为什么要求问上帝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在第十章的地方，他们后来呢，这个许多的，这边讲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王都来攻击他们，全部都来攻击他们，攻击以色列人。那么五个亚摩利王在第五节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，还有伊基伦王，大家都聚集地的基遍安营，攻打基遍。结果呢，这些基遍人就来求约书亚说，请你发兵来救我们啊。在第八节，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于是呢，约书亚听到神对他所说的话，他就终夜从吉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敌人的面前。那么耶和华使，所以我们看第十节的地方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亚西亚和马基大。你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耶和华首先使敌人溃败，但是约书亚与神同工，一直击败敌人， Amen， 并且神还降下兵炮打那些敌人啊，打以色列人的敌人，还被兵炮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。你说完这个真的是神自己为他们征战，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打了这么多，这个杀到这么多人，因为对方是很多的敌人同心合意来攻他们。但是真的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也不在乎用刀用枪，约书亚因着神给他的策略，他就能够反败为胜，以少胜多， Amen。 所以十二节他说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。你看到约书亚这时候就祷告耶和华，要以色列人眼前说，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，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伦谷。于是日头停住，月亮止住，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个月历哈，犹太历跟有点不一样，你就知道这个多这一天还真的有真是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的。但是呢，十四节说，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祷告，没有像这样的，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 Amen。 他说没有，神从来没有听人祷告有这么大的回应，就是日月都停止在天上，为以色列的缘故为他们征战。 Amen。 那是谁祷告啊？约书亚祷告。约书亚从哪里学到啊？从摩西那里学到。 Amen。 因为他看到摩西祷告使他征战得胜，当手垂下来征战就无法看到有果效。所以你要知道征战的得胜是神， Amen。 永远要来仰望上帝，求问神，神就必保守我们征战得胜， Amen。 所以刚刚在十四节里面所说的，他说呢，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， Amen。 神为我们征战。那么第二点，为什么要知道祷告是征战得胜的关键呢？你要知道神必为你征战。刚刚我们说的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，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那边讲到，神把他的独生儿子给了我们，岂不将他自己和万物白白给我们吗？从三十一节哈，我们先读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预备来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好，这边就讲到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那么在这个这边就讲到说，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37节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怎么样，得胜有余了，神必为我们征战。 Amen。 神必为我们征战，他怎么为我们征战呢？他怎么保守我们呢？首先第一点，他里面说到，神必保守你如他眼中的同人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神必保守你如同他眼中的同人。必保守你如他眼，哇，怎么保守你像他眼中的同人啊？这在诗篇17篇第八节，那边有讲到17篇第八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来，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印下。这个你看到大卫的祈祷，他就说，神啊，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同人。保护眼中的同人，就像我们呢，因为我昨天正好在 Quincy 的小组也分享嘛，我们在诗篇121篇的时候，讲到这个我要向山举目，我要向山举目，这个上行之诗，他们讲到，他就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是举手啦，山上，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那个坡还蛮陡的，走路不小心，如果鞋子穿得太滑的，还滑下去啊。我们都要扶在旁边的杆子，真的上行啊，还有下行啊，不容易啊。那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应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护，保护，保护。那这个保护呢，在希伯来文，那我们中文翻译保护，在希伯来文这个保护就是眼皮的意思，也就是说神会做眼皮来保护你这个他眼中的同人，他要保护你。就像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眼皮啊，如果有一点点沙子，会有一点点不舒服，我们的眼睛就很难过。而我们的眼皮就是保护，让那些沙子不进入，而且呢，保护这些不受到任何的攻击啊。眼皮，眼睛一有一点什么光，一点什么，你眼皮就怎么样，就闭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就保护你的眼睛的瞳仁。所以呢，诗人就大卫就这么写，上帝保护你，就像眼皮保护眼睛的瞳仁一样，这么样子的爱你，这么样子的看顾你。那么撒加利亚书2章8节那边也讲到，神自己讲的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。他对以色列讲到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，谁敢动你啊？如果谁敢动你的话，就等于是摸神眼中的瞳仁一样。所以神再次真的是表明他的心意，我们就是他眼中的宝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最珍贵的啊，只有看到我们，他就这么爱我们，我们就是他眼中的宝贝，就是他眼中的瞳仁。而且呢，不止如此，他会为你保护你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刚刚我们说诗篇121篇一直想保护保护保护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宣告神的保护，你要相信神一路保守你，而且神还会为你的缘故差遣大能的使者为你效力。在希伯来书1章14节说，所有这个天使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 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在危难的当中，在我们在平时的时候，神都有差遣天使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啊，我呢，每一次呢，在思想我以前的这些经历啊，那我那时候啊，我记得好像是大概是一九来了美国大概两三年，1988年吧，那一年我出了一次很大的车祸，是被一个喝醉酒的人开着车子从我的后面把我撞上去啊，撞上去我飞到天上啊，然后我掉下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我旁边正好是一个 supermarket 那个店，那个很多人买了菜出来拿的那个东西就掉了满地，因为他们看到一个人被撞上去然后又掉下来哈，然后那个人就开车跑掉了，然后这个很多人就是有人好心人去把他追回来，就后来做了酒测，那个人喝醉酒更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而且还当警察当然问我说是不是他撞你，他从我背后撞我怎么看得到他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是那个车，是个美国的老型的大车，我还记得是个 light blue 的大车子，好，那个很长的，把我撞上去。这个人还指说你乱说哈，你说谎 ，you lie 哈。我说没有啊，可是旁边的人很多证人了，就说就是他撞的，就是他撞的。那结果呢，当场做了酒测，太严重了。可是奇妙的是，我之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，在医院里面急诊待了3个小时之后，医生才看到我竟然没有一点受伤，好，外伤也没有，那个后来也做什么脑波啊，什么骨头啊，就怕会不会断掉啊，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所有的报告都是 perfect。 那反而我的鞋子踢了一下，许牧师他站在我旁边，他在我大概被撞到的时候踢了他一下，他的小腿的地方还被我的鞋子踢破了一点点，一点点破皮，反而我是根本没有事。那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，我说别人就说，因为医生看到我，他就说我只听说你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，被一个很大的车，而且那个人啊撞到我的时候是加速，他其实是想踩刹车，但是他踩成加速，所以加速撞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想，我怎么可能一点都没有受伤？后来我明白，一定是天使扶着我把我放下来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下来的。因为如果我真的掉下来撞到一点头或者怎么样，一定是很严重的，因为那个力道是很大的，可是我竟然没有一点受伤。我到今天都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，但是我相信真的是神差派了使者帮助我，救拔我，使我在那个这么大的车祸当中依然能够没有任何的伤害。所以你要晓得，神一定会差遣大能的使者为你效力，来保护你，来帮助你。在但以理书第10章11到12节，但以理书第10章11到12节，那么他说，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寻求将来的事，又在神的面前刻骨铭心，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到那个是米迦勒哈，他因但以理的言语而来，那么他是奉差遣而来的 ，Amen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摩斯的魔君拦阻他21天嘛，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那军那里。好，还有一位米迦勒来帮助他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其实神 会差派使者来帮助我们，而且他是因着他的言语而来，也就是因着他的什么祷告而来的。从他刻骨己心，因为但以理当然他等一下我们会讲，他每天祷告，对不对？一日三次祷告，而且那一次在第十章，他是21天的禁食祷告，21天的禁食祷告。所以呢，神就因他的言语而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当我们在很多的困难当中，特别在这个选举的当中，特别在这个经济的问题，在疫情当中，我们更是要警醒的祷告。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神迹正在发生，神正在调兵遣将，因着你的言语而来的。所以你不要小看，哎呀，我祷告有什么怎么有什么力量吗？哦，讲到这边我就突然想起来，有一年当时我们也是教会刚刚开始，好，刚刚开始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在祷告会里面，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就在那里祷告。我那时候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要求你差遣你大能带刀的天使来，哦，差遣米迦勒来为我们征战，米迦勒来为我们征战。”哎，后来呢，我就看到天使啊，真的，我看到天使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一个就是这个有点黑黑壮壮的哈，不是说太高，他站在那里。哇，那个时候我还说，哇，怎么会看到这个？我就奉主的名要斥责他退去哈，斥责他退去。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后来神就跟我说，你不是刚刚才祷告说要奉主的名差遣大能带到的使者来吗？怎么现在又要叫他走？我说哦，这是天使啊。哇，哦，对不起，没注意啊，没有这么多的经历。但是那一次的确对我来讲，是我一个很看到真的是神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差派他的使者就来为我们征战。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天使忙得不得了啊。哇，这个人又祷告了，那个人又祷告了，哇，就在天上起了征战。这就是但以理所说的天上就起了征战。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而且你祷告不要怀疑，你祷告是要肯定而且宣告， Amen。 不要说主啊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来帮我，那个天使就想我要去还是不要去啊？这个好像不是很想要我去。那你要宣告，主，我相信你必然得胜， Amen。 所以你要知道上帝一定得胜了，而且他一定会为你的缘故，他一定会保守你。所以你要大能的宣告，而且呢凭信心来宣告。所以你看到但以理，他不只是在那段时间里面，他为他的国为他的家来祷告，记得吗？在第九章的地方，他为他的国他的家他来祷告，他承认这个国家的问题，国家的罪。他呢在第九章第三节他说呢，他为什么祷告？他是因为读圣经啊，他那个时候读那个耶利米书写的那个预言，他就说70年满了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所以他读预言的。所以你不要圣经都不读啊，然后也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啊，其实你要去读。所以你看他是读的，他读的时候他就说，哇，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。第三节就是他的行动，他就回应，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。他就开始来向主祷告。所以当你读了圣经，抓住神的应许，就开始来向主祷告。在第四节开始他说，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，说，主啊，大而可畏的神啊。他就开始从第四节开始祷告到第19节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要去读。我觉得但以理的祷告是非常棒的，我觉得他的祷告非常能够真正是达到摸着主的心意。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想法去祷告，我想要这样啊，我觉得这个人好，我觉得那个人不好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环境怎样，主啊，那照你的旨意成就还是照上帝的旨意成就？你是要读圣经，知道神在说什么，神喜悦什么，所以你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。你看他所有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。 以至于到第十八节，好，十七、十八，他就说：“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是因你的大怜悯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”之后他接下去再祷告，从二十节：“我说话祷告，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，在耶和华我神的面前恳求。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而来，约在献挽具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。”所以这个加百列就是 messenger 的天使长，信息的天使长。记得加百列也出现在谁的面前？玛利亚，是不是啊？出现在那个约瑟，有没有哈？出现在这个撒加利亚那个大祭司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加百列是 messenger 的 leader 哈，是所有这个啊，我们常常都用这些通讯的东西。但我告诉你，最大通讯网路是加百列公司的，属神的加百列公司，它是最大的啊。所以加百列马上就来了啊，因为他的祷告，天使马上回应，马上来到他的面前 ，Amen。所以你就看到征战的天使、送信的天使，还有各样的天使，都是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，为你为我来效力 ，Amen。所以你就晓得，你如果不祷告，你真是亏了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来支取从天上来的能力 ，Amen。让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，捆绑的得释放，全地充满敬拜神的声音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从你开始，从我开始。当我们一开始祷告，神迹就发生 ，Amen。所以你看到但以理在第六章的地方，当他因着祷告被人陷害，你要看到但以理他第六章的地方，他其实啊真的是非常谨守自己，保守自己圣洁，所以其实别人都抓不到他的把柄，想陷害他都陷害不得了，只知道他有一个习惯。就是一天三次都会向神祷告，他说我们就来陷害他这一条吧啊！所以你看到他呢发了一条禁令，三十天之内不拘任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里。可是但以理依然向神祷告，向着耶路撒冷啊，天上的他把他家里的窗户，在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所以他不是为了作秀啊，不是因为禁令来了啊我就要去抗议啊我就要去怎么样，哎呀平常都不好好遵守神的话。但以理是什么？与素常一样，他平常就是这样祷告，一日三次，认识他的人，注意他的人都知道他向着耶路撒冷，他的心向着上帝，不停的祷告神 ，Amen。可是呢，就因为祷告，反而被人陷害，告到往那里去，丢到狮子坑。但是你看到神伸手拯救他，那么在这个二十二节的地方，当他第二天那个王。心里也想，哎呀我真的是很后悔啊，发了这个禁令，这个我所爱的大臣竟然被扔在狮子坑里面。所以呢他第二天一早就来看这个，看到狮子坑这边，看他的这个但以理的情况如何。但以理就对王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 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的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所以当我们没有罪，当我们所做的都能够符合神的心意，就没有破口，就没有留那个破口给魔鬼，没有给魔鬼留地步，仇敌就无法攻击我们。 Amen。 所以你就看到但以理他对神的认识。那么另外一个，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讲到以利沙，那个时那个地方呢，你也看到以利沙当他们被亚兰人很多的人来围困他的家，哇，你说真是糟了，围困他家耶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以利沙是个先知，老是帮助这个以色列这边打胜仗啊，把这个计谋都告诉了以色列王，所以呢亚兰王干脆我先封住了这个以利沙他的家啊，看他怎么办，看他就不能把讯息送出去了，因为他那时候没有 iPhone， 对不对？没有电脑，对不对？他除非把他的仆人送出去报信，不然的话那个以色列王就不知道要该怎么办了。所以呢这个你看到以利沙就被围困在家里面，哇，这个他的仆人说糟糕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外面啊，哇，我们被攻击了，我们被围攻了哈，我们被这个限制令了哈，不能出门了。那么这个神人就对这个人说，对他的仆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就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那么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，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攻进来了哈，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。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，使他们的眼目昏迷。所以你看到当这些他的仆人看到满山满火的火车火马，谁在那里啊？谁在开啊？火车火马怎么攻啊？当然是天使啊，对不对？天使坐在里面，那个使这个火车火马能够攻击亚兰人。而且你看到伊丽莎每一次都是借着祷告就能够制胜仇敌。 Amen。 即使被围攻，即使都攻到他家里来，他都不害怕，因为他知道神掌权，使人得胜的是上帝，而不是人多人少，更不是刀和枪。 Amen。 所以呢，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，信得过我们是神眼中他所保护的同人。 Amen。 第三点，我们要知道神已将得胜交在我们的手中。所以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们得胜有余，神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了，岂不将他自己和万物给我们吗？所以今天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也就是首先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跟你旁边说，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惧怕使我们一无所行，因为我们的惧怕使我们无法上去打仗，还没打就已经宣告失败，我不觉得我可以，我觉得现在蛮危险的，我现在很怎么样，我告诉你都是自己吓自己。还有就是仇敌就利用你的心思意念宣告失败。可是若是你能认识这是仇敌的诡计，神已经将得胜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就勇往直前，必定得胜。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被拣选接替摩西位子的时候，我说上帝跟他所说的话多次都要讲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 Amen。 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六到九节，神对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。第七节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。然后接下去才是讲什么哈？然后呢，第九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 Amen。 你就知道当约书亚接替这个摩西的位置，其实他心中有很多的惧怕的。所以为什么上帝其实也知道，就一直告诉他说，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我一定与你同在，我一定与你同在，神一定与我们同在，并且为我们征战。 Amen。 所以呢，你就看到在这个第二章的地方，当他们派探子去到喇合这个妓女喇合家里的时候呢，他们很多的字哈，我特别看到和大家来分享第二章第九节的地方。好，那边讲到当这些探子去到这个喇合家的时候呢，第九节的地方他说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的面前心都消化了。在英文里面其实是这么讲的啊，第九节他说呢，他说呢，这他说因为神为你们做了好多事，这些人都听见了，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呢，他们呢 are melting in fear because of you， 他们都在惧怕当中，就怎么样，就气就短了，就消化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其实那个消化的意思就是在惧怕中害怕。所以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我们的就没有办法做事了，我们就软下来了，我们就没办法成事了。所以仇敌常常都是用惧怕啊，用惧怕来恐吓我们啊，来辖制我们，不能够成全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呢，不能与神来同工。那么在这十三节的，刚刚我读了哈，十三节的地方哈，那么第二十四节的地方，约书亚记第三章二十四节，又对约书亚说，当两个探子回来报信，对约书亚报信的时候，他说，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都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 Melt in fear， 他们心都消化了，他们都害怕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要学像这个大卫的宣告，在十七章十一节啊，当他去到这个以色列的军营当中的时候，去给他哥哥送便当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啊，去送便当的时候，他呢就告诉这些人说，你看到这些人啊，一听到他们的敌军的那个喊话，他们就惊惶，极其害怕，常常都是因为别人的喊话啊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常常你看那些 news 啊，新闻啊，媒体啊等等。如果你没有认识神，你的信心没有不会辨别，而且对神的信心不够坚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就会被这个敌人的喊话就害怕，就怕这个怕那个怕啊，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哈。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就是都是因着他们的喊话，他们就怕得要命。可是呢，大卫呢就在当中呢就告诉他们啊，你看二十四节，以色列人就看见哥利亚出来的时候就极其害怕，一个是听，一个是看啊，看到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三十二节大卫的回话，大卫就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。大卫就非常刚强壮胆，好，不要怕啊，不要怕，我们绝对可以成就的哈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凭信心与上帝一起同工。因为我们行事是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 Amen。 所以呢，只要用坚固的信心，在彼得前书一章里面所说的，来抵挡魔鬼，我们就必得胜有余。 Amen。 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。所以你看到，其实神早已将得胜交在我们的手中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们是否能够与圣灵一起同工，能够得胜有余。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到第十七节，那边讲到，他就说到，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啊，所以当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够突破我们里面一切的怀疑跟惧怕，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 Amen。 所以当神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来刚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。所以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来向神呼求，在特别在这个时候非常关键的时刻，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起来向神呼求，向神来祷告，相信神必将得胜的策略放在我们的当中，将得胜的策略放在我们的当中，并且将得胜的那个勇气放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必要为我们成就一切。那么下一张 PowerPoint 就发给大家看，有的我们以前有讲过，只要我们同心合意，因为神给教会的权柄必然胜过阴间的权柄，他是不能，他是绝对没有办法胜过教会的。所以还不是某一个人祷告，乃是当我们同心合意，用教会 的名义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，黑暗的权势是绝对要退去的，而且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天父必为我们成全。耶稣现在也正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替我们代求。代求在代求的当中，当我们用方言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里面讲，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会将得胜的策略、得胜的意念告诉我们要怎么做。你知道你每一步棋要怎么做，圣灵会告诉你。当你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，你就能得着从神来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、谋略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、知识的灵、聪明的灵，就会来浇灌你，让你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。因为神会将以前的事、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、隐藏的事、神深奥的事都告诉你。 Amen。 借着圣灵都告诉你，所以让你心里面有根有基，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你不再害怕。所以神会成就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 Amen。 真的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觉得最挑战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相信我们的祷告能够整个叫黑暗退去，叫光明神的同在充满在全地。 Amen。 疫情一定要退去，经济一定会重整。当我们全心全意回转归向神，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，神会把合他心意的总统赐给我们，让美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安舒的日子必从神的面前来到我们的当中。 Amen。 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，也让我们一起都成为祷告的人。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，我祷告。祷告，神旨意成全在这地。我们举双手同心齐。 权柄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主啊，当我们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就要捆绑；在我们在地上释放，天上就要释放。主，我们用奉主的名，主啊，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都要被驱逐。愿你的光照在我们的当中，愿你借着我们每一个人，在家中、在工作、在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国家所设的祷告祭坛，主啊，发出你的光来，叫那一切恨你的都要退去。愿你兴起，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充满在全地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主你将得胜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，愿你亲自彰显你恩待我们的凭据。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愿神祝福每一位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祷告，直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为止。Amen。愿神祝福每一位，每一天都经历因祷告而带来更新的大能。愿神祝福大家。